Well, good to see you all tonight, and happy that we can continue our studies.
很高兴见到大家，很高兴我们能继续这个学习。
When we first started our Saturday evening studies, we started with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Bible all about?
当我们开始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点啊，圣经在讲什么开始。
And I have tried to outline for you several of the major themes of the Bible so that you can begin to think along the lines of its focus, of its importance.
所以我们努力呢，从几个主题呢，来看，来从当中读出我们能够明白的，能够关注的点来。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God.
当然圣经一定是关于神嘛。
It's not really surprising that the Bible is about the great question, who do you believe?
也当然圣经也会关于这重要的问题，你相信谁？
But tonight's theme is this, that is, the Bible is all about the subject of sin.
那今晚的主题呢，就是圣经是关乎罪，关乎罪的一卷书啊，告诉我们罪的道理。
The subject of sin is not one that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very much.
罪的话题呢，并不是今天的人想要多谈的。
Politicians almost never use the word.
政客啊，几乎从来不用这个词的。
Many Bible teachers shy away from the word.
甚至很多圣经的教师呢，也不太愿意谈这个话题。
Many medical doctors and psychiatrists, sociologists stay away from the word.
很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也远离这个词。
But the Bible, as you know, is the book of truth. And so the Bible says now, sin is the major problem in the world.
圣经却是一本真理的书，他说呢，罪是这个世界最主要的问题。
And sooner or later, God wants us to acknowledge that we are all sinners and we've all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早早晚晚呢，神盼望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
Now I tell you t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sin because I'm going to give you a very quick reference to the entire Bible.
所以我告诉大家，圣经主题之一就是在讲罪，所以我要给大家快速的引用整本圣经不同的经文来证明这一点。
I don't remember how many chapters are there in the Bible, probably well over 1,000.
那我没有记住准确的数字，圣经一共多少章，应该是超过1000章的。
But i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Bible, there is no sin.
但这1000多章里呢，最初的第一本书的头两章是没有罪的。
But in the third chapter of the Bible, we read about Adam and Eve in the garden and the devil being there as well. The initial story, you'll remember, God said, don't eat of that fruit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但是呢，从第三章开始呢，你会看见亚当和夏娃呢，他们就有了神的命令，神说不要吃那善恶树的果子。
They disobeyed God, and in so doing, they became sinners. Sin entered the world in Genesis chapter 3.
对，他们却背逆了神的话，罪就进来了，是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
And sin weaves its way throughout the Bible from there. Various teachings on it, various illustrations, but it carries on, and you keep on reading about sin until you get to Revelation chapter 20.
然后呢，整个圣经就开始一直有这个主题不断的出现，不断的角度，一直就像一根线一样织在里面，直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的第二十章。
And in a wonderful way, at the end of chapter 20, sin is now removed, and you've got two more chapters without sin.
然后呢，到第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呢，罪就被挪去了，所以圣经的最后两章也是没有罪的。
So you put the whole story together, and what do you get?
然后你把整个放在一起，你会得到一个什么图像呢？
You get two chapters without sin. You get the rest of the Bible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in, discussing it, clarifying it, removing it, the problem of sin dealt with for the next chapters. And the last two, no sin. Just takes all the rest of the Bible to get rid of the sin problem.
所以你会看很清楚了，对不对？头两章，圣经的头两章没有罪。然后呢，整个主体的部分全部在讲罪是怎样回事，它怎么影响人，怎么救赎，然后到最后两章罪又被挪去，所以整本圣经的主体在告诉我们神怎么把人从罪中救出来。
So would you rejoice with me? Sin is the big problem, but it gets solved.
然后呢，你会跟我一样很高兴，罪是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但是呢，它被解决了。
Sin is your biggest problem.
罪是你的大麻烦。
Sin is my biggest problem.
罪也是我最大的麻烦。
Jesus Christ died to save sinners like you and me.
耶稣基督死了来拯救罪人，就像你和我这样的。
And his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s so good that it's finally put away forever.
所以他的解决这麻烦的方式如此好，最终他把这麻烦全然挪去了。
And you and I say hallelujah.
然后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
All right, so what's the Bible say about sin?
好，圣经是怎么在说罪的呢？
Our problem is we don't understand sin very well.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太了解，很好的了解关于罪。
And so the Bible is full of stories about sin. I'm going to call it illustrations of sin, how it works, where it comes from, what it does, and it's illustrations. We learn a lot about life because of stories.
所以圣经呢，给了我们很多关乎罪的启示啊，它是怎么来的啊，它怎么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面你会读到很多这样的话题。
The Lord says,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sin. I'm going to tell you lots and lots and lots of stories about sin.
所以神说呢，我要告诉你关于罪，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是在讲罪的。
And you and I will learn from each of those stories.
然后我们呢，都会从每一个故事里呢，学到很多。
Now, after we've heard some stories in the Bible, God says, I think I'd better be specific about sin. And so he begins by defining sin and describing sin.
然后在讲这些故事之后呢，神说呢，我要开始把这罪的概念啊定义下来啊，给我们更清楚的一个描述。
And so in Deuteronomy chapter 5, if you had a Bible, you could turn there. In Deuteronomy chapter 5, we read about 10 sins. God calls them the 10 commandments.
那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如果你有圣经呢，就旧约的。生命记的第五章呢，神就给了我们十个命令啊，我们称它为十诫。
They are the essence of the law of God.
那它这是呢，神律法的主旨啊，就是最核心的。
And not only does he request that we obey them, bu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ll said yes.We will keep those 10 laws.
那他不但告诉我们要顺服啊，那犹太人呢，就是以色列的孩子们呢，他们也说我们要遵守这十诫。 孩子呢，他们都说，哎，我们要遵守这十诫。
But Deuteronomy chapter 5 and the chapters that follow, Exodus chapter 19 and the chapters that follow, say two things about God and sin.
生命记的五章节之后呢，以及出埃及记的十九章节之后，就讲到了两件事啊，就是关于神以及这个关于罪的事。
God says, first of all, here are the ten, but there are other implications of those ten, many other rules to follow so that you will understand about those ten, you'll understand about sin. So that goes on for many chapters.
所以神说呢，好，现在有十诫，然后在这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所以使你能够更多的明白律法是怎样的，然后知道当怎么做。
And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we're told in both of those instances that the people who listened to the Ten Commandments said, God, we would rather that you don't speak to us anymore. You just tell Moses. Moses can tell us. We'll do what you say. But please don't speak to us anymore about sin.
我们也能同时看见当神把十诫颁下的当场呢，以犹太人说呢，我们不要再听见神你直接跟我们说话，我们太害怕了，所以主啊你自己呢告诉摩西来跟我们说话就好了。
Well, now that's kind of foolish, isn't it?
那这个有点愚蠢是不是？
If God said, excuse me, I'd like to speak to you, please, what would you do?
如果神说对不起我想跟你说话你会怎么样呢？
If you got a phone call tomorrow and you picked up the phone, you said, who's there? And the voice said, this is God speaking.
如果你接到一个电话你说那是谁呢，那对方说呢我是神，那你会怎么说呢？
He said, God, you want to speak to me?
你说神愿意跟我说话吗？
He says, yes, I'd like to speak to you.
他说是的，我愿意跟你说话。
Would you say, well, I don't really want to speak to you. You speak to my friend. He can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say.
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你说话，你跟我的朋友说话，他会把你的话转达给我。你会这么样吗？
Well, that would be very foolish. You know it and I know it.
这个是会非常愚蠢的，我们都知道。
That, by the way, is why he's given us the Bible. So that you can read it for yourself. He can speak to you directly.
所以你为什么要神要给你一本圣经呢？就是你可以直接读嘛，然后借着圣经，神可以直接跟你说话嘛，不是吗
？But he did speak to them through the Bible, and he said,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sin."
神也的确借着圣经直接跟我们说话，说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罪。
All right, now the next thing is this: What are the results of sin.
那下一个事情就是罪的后果是什么？
Sin has two sets of results.
罪呢有两个方面的后果。
The first set of results are penalties.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惩罚，罪的惩罚。
What?Are the penalties of sin?
罪的惩罚是什么呢？
And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God tells you, Genesis chapter 3.
那从创世纪第三章神就告诉我们了。
God said, Adam, Eve, in the day you eat of that tree and sin against what I told you, you will die.
神对亚当说呢，亚当夏娃如果吃了那善恶树的果子呢，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了。
Is that important?
这重不重要呢？
You ca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that's more important.
你想不到比这更重要的事，不是吗？
Yeah, sin is serious.
罪是很严肃的。
That's why God spends all the Bible talking about sin, because it's very, very serious.
这也是为什么神在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在讲罪啊，因为很严肃。
You read a lot about the Bible before you even understand what death is.
那你在不读圣经的时候，你根本都不明白啊，这个事情到底在讲什么。所以
I suppose Adam figured that if he were to eat the fruit, he'd just fall, collapse on the ground, and his body would give up the ghost, and he would get cold and be buried.
我们可以想想，亚当很可能认为呢，哦，他吃了果子，然后他的身体就倒在地上啊，灵就离开他，他的身体进到坟墓里啊。
Of course, that didn't happen. So the question is death worse than the fact that life leaves our body? Or is it better than the fact that life leaves our body?
那事实上当天并没有这么发生。所以你可以想一想，真正的死啊，是比我们的身体死了这样的事更严重呢，还是更轻呢？真的死亡。
The description of death in the Bible is, among other things, separation.
所以圣经讲到死亡呢，就是分离，分开。
We normally think of death as life leaving the body. The body stays here, but the life is gone. That's death.
那我们现在通常意义认为的死亡，就是生命离开你的身体，身体还在那，但是没有生命气息了。
That is life separated from the body.
所以你会看见生命和身体分开，这样的分开就是死了。
But the Bible talks about death as being separation from God.
圣经讲到一种更糟糕的死呢，就是与神分离。
And of course, that's what happened in the Bible. You remember the story of Adam and Eve. And after they sinned, when God came down to speak to them, they ran away and hid becaus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sin.
所以你从创世纪你就读到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他们就躲藏了就远离神的面，这就是罪的后果，分离了。
When you get to the end of Revelation chapter 20, we read this.
但是呢，你如果回到启示录的二十章呢，我们会读到这些画面。
We read about the second death.
就是第二次的死。
And the first death is separation from the life and the body, but the second death is complete and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in that terrible place of punishment called hell.
所以第一次的死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肉体和生命分开。第二次的死呢，就是人的灵和神永远的分离，那就是去到了我们所说的地狱和火湖啊。永永远远的受痛苦。
So what is the penalty for sin?
所以罪的惩罚是什么呢？
And the answer is the soul that sins will die.
答案就是那灵犯罪的灵会必然死亡。
Those are the simple words that Ezekiel used. The soul that sinneth, it shall die.
这是以西结书讲的很简单的啊，就是那犯罪的就必然死了。
But there are consequences from sin or of sin as well. Not just penalties, there are consequences.
那我们讲到是两个层面嘛，第一个层面是罪的惩罚，定罪的后果就是死。第二个呢，罪还会有它自然的结果，在地上的后果。
If I drive my car over the speed limit, there would be a penalty for my driving recklessly. I would have to pay the fine. I would be judged by the court.
比如说呢，我开车我超速了，那我会收到罚单，然后呢，我会需要在法庭上呢，我要付上我的罚金。
However, if I drive really fast and I smash up my car,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consequences.
那同时呢，我开太快了呢，我把车撞毁了，我的代价就是车没了。
Gonna cost me a lot of money to get my car fixed.
就是我要花很多的钱去修这个车了。
If I break my leg, it's going to take me a while to get my leg fixed.
如果我伤了我的腿呢，我要花很多时间让腿来康复了。
If I smash into you in your car, then you're going to say, Harold, what did you do?
如果我撞了你的车，你可能会质问我 ，Harold， 你到底在干什么？
I'm going to have to pay to get your car fixed.
我还得花钱把你的车修好。
And you may have to go to hospital to get your leg fixed.
你可能自己也得去医院呢，养好你的腿。
And you're probably not going to want to be my friend anymore, and I will lose you as my friend.
也许因此呢，你不再成为我的朋友，我可能就永远失掉你这个朋友。
Those are just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这就是罪所带来地上显而易见的后果。
A lot of people say, I can sin, I'll get away with it. No, you won't.
很多人会说呢，哎呀，我可以犯罪，而且我不会受这些罪自然的后果的影响，你做不到。
The penalties are sure because God will bring justice and judgment.
所以你会看见这两个层面呢，这惩罚是一定的啊，神他一定会满足他公义的要求，所以就像警察要找到你，让你付法律的代价一样。
The consequences are sure because you cannot sin and win. God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consequences will flow.
那同样的罪的后果也在啊，就是你不可能又犯罪呢，你还是赢。神会使得你在地上看见你犯罪所带来的这后果。
And so Moses had to say 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
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呢，你们却确切知道这个罪啊必找着你们，就是这个罪的后果最终会抓住你。
The question would be, is sin important?
问题是这罪很重要吗？
And the answer is yes.
是的。
Because it brings about death. It brings about penalty. It brings about consequences, all of which are bad.
那因为它带来了死，带来了惩罚，更带来了后果，所以这些都很糟糕。
Now that's why we study the Bible.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圣经吗？
Politicians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so they don't talk about it.
所以政客呢，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事，所以他们不会谈。
The psychologists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and so they pretend it doesn't exist.
心理学家会觉得这个没关系，所以他们假装没有这件事情。
Many of them say, if you've got a problem, it's not your problem, it's your mother's problem.
很多人说呢，哎呀，你有一个麻烦呢，就不能怪你，要怪你的妈妈。
And there is a story, I don't know if it'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ut there's a stor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hich is humorous but very real, and it says this. My mother dropped me on my head when I was a baby, and therefore everything I do is her fault.
所以有一个英语的谚语哈，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同样的这个故事。人为了推去自己的责任，就说呢，我小时候呢，我妈抱我的时候摔到我的头了，所以我这辈子办的错事呢，都得怪她了。
The Bible says no. You're responsible for your own sin, not your mother's fault or your father's fault or your children's fault. It's your fault.
所以呢，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不要怪你爸，不要怪你妈。要怪你孩子，我们的选择我们自己要负责。
So that's the bad news.
对，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So I've been thinking recently about writing something over the top of the page in my Bible.
所以我在我的圣经的头上呢，会写一些的东西啊。
And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stories of sinners, I think what I'm going to write over every page is these words, Harold, I'm warning you.
所以他说，正是因为圣经几乎每一页呢都会看见罪人的这些事情啊，所以他说，他几乎在每一页的页眉上、页头上都说 ，Harold, 我在警告你。
Okay,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used to go out often in the evening.And I would borrow my father's car.
他说他是十几岁孩子的时候呢，他经常要晚上出门啊。我们这边是16岁就可以开车了，所以他会呢去借他爸的车开出去。
He and I agreed it was a powerful car.
然后呢，他知道，他爸也知道，这个车呢，马力有点大。
And when I would walk out the door, he would warn me.
所以当他出门的时候呢，他爸总会警告他。
And he would say, Harold, you remember that's a powerful car.
他说 ，Harold， 你要记得哦，这车的动力很足哦。
And then he would say, you remember who you are.
他说你要记得你是谁哦。
And who you serve.
他说你服侍的是谁哦，你要记得。
Don't you do anything wrong, Harold.
他说不要因此做错任何事啊，警告他。
That's the Old Testament warning, Harold. I'm warning you.
所以旧约呢，你如果去读这些，你在每一页顶上都可以写 Harold， 我在警告你这些事情。
Are you glad that the Bible doesn't stop there?
你是不是很高兴圣经不只停在旧约，对吗？
The next thing about sin is sin can be forgiven. Sinners can live again.
下一件你听见的就是大好消息啊，罪可以被赦免，罪人可以继续活着。
Oh boy, I say this is marvelous. I gotta learn about this. This is the best news you got coming. This is tremendous. Sin is not victor. I can't live again.
所以你得到这好消息就是罪不是最终得胜的。我可以重生，我可以继续活着，有生命。
So the New Testament doesn't just say your sin can be forgiven. It tells us how.
所以新约呢，不但告诉我们罪可以被赦免，他还告诉我们怎么做。
Religion, the politicians, the psychiatrists and medical fraternity, the education fraternity all say this.
所有的这些宗教啊，那些心理学啊，哲学啊，各种人的学问呢、啊，都这么说。
They all say, you be good and you'll be all right. Your sins will be forgiven if you're really good.
他说呢，你就自己做好事就好，做个好人，你就会好的。你只要好好做，你的罪就不会有了。
And I say, that's really good news, but there's two problems. Number one, I did sin. And number two, I continue to sin. I can't be good enough.
这的确是很好，这理论很好。问题在于呢，第一，我的确会犯罪；第二呢，我还不有时候会持续的犯，我不能做得很好，我做不到。
Like saying to me, Harold, you'll go free if you pay $100 million.
如果有人跟我说，Harold, 你可以得自由，如果你能够付个1亿的钱。
I say that's really good news, but I'm only earning $20 an hour.
我说这是个好消息，但是呢，我一个小时就只赚20块钱，我怎么付呢
？I can't do it.
我做不到。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Testament is, I don't have to do it.
然后新约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不需要做吗？我不需要自己。
The New Testament is Jesus died to forgive my sins, and I don't have to pay anything.
新约的教导是耶稣死了，为我付了所有的代价，我不需要自己去付。
I explained that to my lawyer friend.
那我跟我的一个律师朋友来解释这福音呢。
He said, "I can't believe that. That's too simple."
他说我不能信，这太简单了。
Hallelujah. It's simple.
感谢主啊，赞美主，他的确是就这么简单。
Jesus died, an innocent victim for me, a guilty sinner.
耶稣他死了，他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死了，他没有罪，为了你，为了我。我们是有罪的罪人。
God looks at my circumstances and he says, Harold, you are a sinner. I say, I agree, I am a sinner.
所以神呢看了我的环境说、Harold, 你是一个罪人。我说我同意，你说的对。
And then Jesus says, but God, I died for Harold. Here is my blood to show that my blood was shed for Harold's sin.
那耶稣说呢，好，那我为 Harold 死了，你看这是我的血，我的血为 Harold 的罪而流的。
And God says, well, if you died for Harold, Harold doesn't have to die. If you died for him, I guess he gets to go free. Because you died for him, you paid the penalty for him, and I get to go free.
所以神说呢，好，那既然耶稣为 Harold 死了，那 Harold 不必死了，因为这个代价足够了，所以 Harold 可以自由的出去了。
And if you don't think that's the best news you've ever heard, then you're not thinking clearly.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最好的你曾经听到过的消息，那我觉得你可能都没有在认真的思考。
How absolutely wonderful.
那是多么多么好的事呢。
The hymn writer put it something like this. God will not justice demand from two sources.
那神呢，他不会从两个源头啊 two sources, 两个源头来公义的审判。
God won't say, you got to pay Harold, and Jesus already paid for you, but you got to pay too.
所以神不可能说呢， Harold, 你又要自己付代价，耶稣又为你付了代价，同时这么按要求是不可能的。
God says, if Jesus paid for you, Harold, you are free.
所以如果耶稣为你付了代价，神说呢，你就是。
Okay, that's the New Testament.
这就是新约的好消息。
It is true because of the blood of the new covenant.
这是真的，因为新约的血。
So when we remember that, we do it as we take the bread and the wine. What is the symbol of wine?
所以当我们领圣餐啊，拿到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这个杯代表什么呢？里面的酒代表什么？
The symbol is...It's the picture Jesus said of the blood. This is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耶稣说呢，这就是我的血啊，这就是新约立约所耶稣流出来的血。
What does it represent? It represents blood and death and penalty paid by him.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血代价惩罚耶稣所付上的。
And it represents life and blessing and encouragement and joy and hope for me because of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the wine of life for me.
那因着耶稣所付的这代价，血的代价，他给我的是什么呢？是快乐啊，是祝福啊，是生命啊，一切好的我在里面得着的，是因为耶稣付的。
Why doesn't the Bible end there?
为什么圣经没有停在那呢？
Sin's been conquered.
因为到最后一切这罪都被
Believer's been set free.
罪被征服了我们得自由了。
So why doesn't the Bible end in the middle of the book of Acts?
为什么圣经没停在中间的比如说使徒行传的部分呢？
The Bible's got one more thing to say about sin.
因为圣经还有一点要讲到关于罪的。
And it's this. You can have victory over sin in your life.
那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生命里胜过罪。
It's amazing. One thing to be forgiven.
很神奇啊，那被赦免是一回事。
One thing to have the penalty of sin defeated.
罪的惩罚呢被战胜了这是一面。
But God says there's far more than that. I want to get rid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I want to deliver you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sin. And so the rest of the Bible is all about victory over sin in your life and mine.
所以同样呢神说那我还想帮你把你在地上因着罪而来的后果挪去。所以圣经后面很多的部分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而因着罪而有的后果就挪去了。
say that's good news.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Paul says, I'm the chief of sinners.
保罗这么描述自己，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God says, Paul, I'm going to show you as an example how you can be victorious over sin. And you can be an example for all who will live godly. They will learn about victory over sin too.
所以神说呢，保罗，我要把你变成一个能胜过罪的榜样啊，能够使得他人看见啊，我怎么样能够在与罪的征战中得胜啊，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
It's one thing to be saved from defeat.
所以从被打败的这个状态下被救出来是一回事。
It's entirely different to be led to victory.
但是呢，不但被从战败中救出来，却能带我到得胜的境地，又是一个层面。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y were fighting.
二战的时候呢，双方在打。
And wonderfully, the armies of the Allies were removed from Europe. They crossed into Britain, and they were saved from defeat.
那最初的时候呢，盟军是被从欧洲大陆赶出去啊，他们撤退啊，被救出来啊，他们从被战败的状态下救出来，救到英国。
And then their leaders said to them, "Now hang on, because we're going from here to victory."
然后领袖说呢，那我们要从这个点呢，不但被救出来，我们还要得胜，最后还要有胜利。
That's what Jesus says to us.
这就是耶稣对我们说的。
Says sin conquered you. That's why you needed to be saved. But now you get to go on to victory. Hallelujah.
所以罪一开始征服了你，所以你先要从罪的惩罚中被救出来。现在呢，你要往前再进一步，要胜过他。
And so the rest of the New Testament is not just how to keep from sin, it's how to be victorious so that you are, when you get to heaven, you go in with the glory of a victor, not the defense of a defeated, but you go in with all the glorious banners of victory over sin.
所以我们不但是一个防守或者从罪的审判中被救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更是带着与罪征战的得胜啊，一个胜利者、战胜者的状态进到天堂的。
Sin was my enemy.
罪是我的仇敌。
And I not only got forgiveness, I got deliverance, and then I got victory. Hallelujah! What a story! What a savior!
所以我们因着神不但有得胜，不但有从罪的审判中被救出来，我们更有与罪征战的胜利。哈利路亚。
What kind of victory do you get?
什么样的胜利你得着了呢？
Well, it's eternal.
那就是永恒啊。
It's glorious.
是荣耀的。
It's full of joy.
是满了喜乐的。
It's everything you could want and more.
这是你一切你想要的，而且更多。
I was thinking the other day about the story of Jacob and his sons.
有一天我在思考这雅各和他儿子的故事。
Jacob had 12 sons.
那雅各呢，有12个儿子。
Joseph was really good.
那当中约瑟呢，非常的好。
His 10 older brothers were really bad.
他的十个哥哥非常糟糕。
God promised that he was going to make a mighty nation out of those 12 brothers.
那神呢，应许呢，要从这十二个儿子里呢，要带出一个大国来，也就是以色列。
They were really bad sinners.
其实他们都是很糟糕的罪人。
Of course, we're all really bad sinners, but they were really bad sinners.
当然我们都是很糟糕的罪人，但是他们真的很糟糕，那十个哥哥。
And so they end up selling Joseph into Egypt, and they get hungry, they go down to Egypt, and Joseph is the one who's got to sell them bread.
但是他们最终呢，就把约瑟呢， 卖到了埃及啊。嗯，后来因为有饥荒，他们又逃到埃及，却发现当时能给他们粮的却就是约瑟，那时候已经是埃及的宰相了。
When they get to Joseph in Egypt, Joseph reminds them of their sin. Judah leads them in repentance, and they all get saved.
然后呢，到埃及的时候呢，约瑟用了一个办法，使他们想起当年的罪，然后犹大。也就是十个哥哥中间的一个带领十个人悔改，他们就全部被
摧毁。
所以神兴起了重建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重建的工作在他们的生命。
And when you get to heaven, you're go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the New Jerusalem.
所以你如果去天堂呢，你会在新耶路撒冷啊花一点的时间。
To get into the New Jerusalem, you're going to have to go through a gate.
那去到新耶路撒冷呢，你要过一扇门。
When you go through the gate, it'll have a name on it. And the name will be one of the 12 sons of Jacob.
那这个门呢，一共有12个，这12扇门呢，以12个儿子的名字命名的，也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
You might go through the Issachar gate.And you'll say, God not only saved Issachar, he made him a mighty man so that he's even his name on the gate, eternal glory for Issachar. How? God saved him and made him great.
所以当你过以撒迦门的时候，你会想，哦，神不但使以撒迦从罪人中得救，神更使他成为一个大能的仆人勇士。他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借着
God's plan for you and me. Saves us and he makes us great.
所以神不但赦免我们，更使我们有胜过罪的能力。
Okay, that's the story of sin.
也这就是关乎罪的故事了。
Don't run away.
也不要逃跑。
Don't pretend it doesn't exist.
不要假装他们不存在。
Ask Jesus to save you from sin.
邀请耶稣来把你从罪中救出来。
Thank him for dying on the cross for you.
也谢谢他为了他为你的罪死在十架上。
Say, Lord Jesus, if you've given me new life, I want you to lead me to victory for me and glory for you.
所以你说主啊，如果你给我新的生命，我愿意在这生命里活出得胜的力量啊，为了你的荣耀。
All right, well, that's our story for tonight. The Bible story, sin. But sin is not victorious. Sin was defeated by Jesus. You trust him, and the Lord will give you new life.
对，虽然圣经主要的主题在讲罪，但罪最终没有得胜哦，是耶稣基督得胜了，你要依靠他得着新的生命。
Let's pray.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is story.
啊，我们要谢谢您为了这故事。
In some respects, it's a simple story.
某种程度呢，这是个很简单的故事。
In other respects, it's a terrible story because the penal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sin keep flowing, and suffering and agony and sorrow are the result. Lord, keep us from sin, we pray.
主啊，但这某种程度也是一个非常忧伤的故事，因为罪的审判。和罪的后果非如此的严重，带来忧伤，带来痛苦，带来眼泪。主啊，求您使我们免除这样的事。
May we all come to you in repentance for forgiveness of sin.
主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您面前，带着悔改的心，为了要您的赦免。
May we all submit our lives to you.Acknowledging you as Lord in order that we might get victory in life and for your blessing.
也盼望我们真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您，认您为主，使您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活出对罪得胜的生命。
We give thanks for your being bold enough to address this issue, and we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也谢谢您如此的使我们直接面对这个事实，也因此而得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Thank you, Harold.
Thank you.
谢谢大家。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四章啊，我们今天后半部分呢，我们还是会继续分享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啊。其实呢，圣经的主题都是一致的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当要呼召他得救的时候呢，直接点出来的也就是他的罪啊。我们上一次认真查考了从16节啊，约翰福音四章的16节到第21节、22节，其实呢，在这一段里呢，耶稣就显明了撒玛利亚妇人他真正他的苦难的源头，也愿意呢让他得着真的祝福，就是悔改接受耶稣所以上一次呢，他的确在他自己地上的罪上呢，他承认了，但同时呢，他还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对吧？就是关于宗教该怎么办我们人在最终的时候呢，会承认这是我自己做错事的后果，但是我们第一时间呢，总是找身边最熟悉的方式，也就是 Harold 弟兄刚才提到的宗教啊、哲学啊、心理学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孩子都喜欢去学心理学其实也就这个原因了，他也很努力的想要去找答案，只是呢，他先去找自己更愿意听的答案因为这些方面呢，都只是让你会变得更骄傲是宗教式的骄傲。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能救自己这样的骄傲是眼瞎是何等的大所以当你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真的认识到这些事没有办法救你的时候好日子就来了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上次停在的地方，四章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上次花了一点时间解释我们要从里面就是我的灵里来相信他，灵里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真正活着的是我的灵。所以我们看一下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呢，就是神是灵我们也是灵。我们要知道呢，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呢，我们都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就意味着呢，我并不是我认为的肉体活着这么简单的。如果你认为你只是一个肉体活着的人呢，那只是你的认为而已，你不能改变你有灵的事实。我们再看一下这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应该原来应该分享过，我们再重温一下创世纪的二章的第八节第七节。创世纪的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注意这个造的动作和前面五天完全不一样，任何的受造物都没有这个动作，只有人有。所以我们常会说一句话叫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我们的身体就是尘土，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死了以后呢，身体就会尘土归尘土了，就是一堆灰嘛，对吧？尘土归尘土。所以你如果把你的生命就看作这一堆尘土的话，我只能说可惜了，而且呢很危险，因为呢你忽视了你生命真正的部分，也就是你的灵，也就是在口鼻里吹的那口气，也就是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活着是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认识。你如果不出于这个基础认识呢，你没有办法真的明白圣经，也没有办法真的会去要圣经的真理因为你一切的基础就假设我在地上活着有的吃穿用住这就是你的全部的话， 你相当于体贴的是什么？是你这个外壳。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比方说像彼得啊，像保罗啊，他都会把什么？他都会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个帐篷，很形象的，对吧？他说我要离开我的帐篷的时候到了。而你一读这个，读不懂啊，他在说什么？他说他快从地上走了。你就是住在你里，你帐篷里的那一个才是你。你不要把帐篷当自己。我们今天都会说呢，什么是家呢？家是你们家的房子吗？家是你和你的亲人吗？你和你的配偶和孩子不是吗？家是人呢？那谁是你呢？是你的帐篷呢？还是里面你的灵呢？你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你谁是你？你是真正存在的是里面那个灵，神是灵，你是灵，因为你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就是这个意思了。神经一开始就启示你了，所以你会发现你跟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一定不要把自己放低了。还有一个，为什么我刚才讲到很危险，就是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都是个事实。就你不承认，无非就是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就没有危险了，你会笑，我们都会拿这个当笑话。敌人已经到城口了，城门口了，然后我们在这吃喝快乐，说没有敌人，然后你旁边旁观的人就说，哎呀，这些人真愚昧。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认为没有灵，我死了就结束了，就如同把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认为这世界就清净了，没有危险了，一个道理。我们今天的智慧从哪来呢？你不要把头埋在沙子，你抬头啊，你读神的话，你就知道神讲得很清楚，现在他要告诉你你原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我们是灵。好，那我们第二层呢，这个灵的罪我们要讲清楚了。海尔刚才讲了一个很长的主题，非常宝贵啊，在讲罪啊，整本圣经就在讲罪。圣经对罪的启示啊是渐进的。什么叫渐进呢？让你慢慢认识到这个罪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我们一开始呢，最初的时候，神对亚当和夏娃说的那句话是什么？你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吗？好，这里面有什么？有一句话，有一个命令，有一个动作，然后呢，你要外面要去遵守，这是外面，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我往前翻一点，往前翻一点，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啊。这里在说什么？这是耶稣的话，登山宝训的很著名的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家魔力应该就是傻瓜笨蛋，就是这样比较普通的骂人的话。好，我来问大家，没骂过人吗？都骂过啊。哎，现在问题来了，说话也算了，对不对？你不是吃果子不是动作吗？我吃嘛，对吧？就好比说我怎么才算，今天我们怎么才算犯罪呢？我偷你东西才算犯罪吗？我说我要偷你，你不会把我抓起来，我没偷嘛。好，现在不行，你说了也算了，上来了，看见了吗？上来了啊，还没停，我们再来看五章啊，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这更麻烦，他话都没说，里面想的。怎么办？这就是灵啊，灵的动作就是里面的嘛。 我们现在有三层了啊，里面的思想，嘴里说的话，手上的动作。我们人认为只有手上做的动作才是罪，不是吗？现在圣经告诉我什么？里面的就是。很多人在听说罪的时候啊，都很轻忽啊，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我没有那么糟糕。也许你的确外面的没有做，虽然这种人也不多，极少，只是你做了以后没让人发现而已吧。就算有吧，没有说的，就又在原来基础上少了 90%、99% 了。心里没动过念头的，就一个都没有了。那为什么这个事情重要呢？好，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是外面犯的，你肉体做的，和你里面犯的，谁来承担责任？里面嘛，对不对？里面的罪，心思意念的罪，由里面的灵来承担后果，这后果就是永远的。所以我里面的那个灵有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啊，就是无论我承认不承认它的存在，它都会存到永远。但是呢，它可能有两个方向，或者是永生，或者是永死，或者是永远的地狱和火湖，永远的折磨痛苦，或者是永远的快乐。它不是消亡的概念，它不是没有了。好，我来问大家，你如果因为外面犯的罪，你的身体死了就没了，你如果因为里面犯的罪，你里面的灵要一直在地狱里，在火湖里，一直到永永远远，你觉得哪一个级别更高啊？肯定是里面嘛，不是吗？所以神在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不要看外面，要看里面。我们常常会低估我里面的败坏，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呢，外面啊，我们做没做坏事呢，是有律法来约束的。其实地上啊，每个国家都有法律的，而且法律的内容呢，主体上是差不多的，也不会说呢，啊，某个国家杀人是可以的，你在哪个国家杀人都是不可以的，对吧？哪一个国家偷东西都是不可以的，抢东西都是不可以，这是肯定的，对吧？啊，这个是外在的。然后呢，话语上的呢，我们有道德，对吧？每个国家的道德也都差不多的，就是要孝敬父母嘛，对吧？要尊老爱幼嘛，啊，每个国家都是一样。这些的约束哈，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你在外面，你在手犯罪，你在嘴犯罪上是有约束、有成本的，对吧？你会有忌惮嘛，对不对？所以你不是因为你里面不想，是因为外面有后果。什么没有后果？我来问大家，你里面随便怎么想，阿们，你的灵可以肆无忌惮的犯罪。没有人会说，我觉得你现在心里在骂我，哎呦，怎么定你罪？我刚刚听你骂你父母了啊，这个是道德要审判你了。我听见了，哦，你刚刚抢东西了啊，这个要抓到警察局去，抓到派出所去，是吧？没错吧？后面那个要怎么样？要受法律的审判。前面那个要怎么样？要受道德的谴责。然后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该骂的都骂了一遍，该做的都做了一遍，怎么办？什么事没有？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们里面的犯罪是肆无忌惮的，因为没有约束。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外面有约束，我不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实，你里面所做的一切，神全记下来了。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们刚读了那节经文，神是个灵，我是灵，是因为他是灵。我是他造的， 他全记下来，这个很麻烦的。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被赦免？不是因为你小时候偷了邻居隔壁桌的橡皮，是因为我里面肆无忌惮，从小到大灵里所做的一切恶事。马太福音的宝贵在于呢，他从旧约的旧约你会看啊，他都在讲外面，对吧？他一下子耶稣就把他提到了一个灵的高度，所以新约说的对象就全都是活在灵里的人。好，我再说一个事实，神第一次洁净全地的时候用的是洪水，对不对？你们家洗盘子是用什么？用水吗？但如果某个妈妈她比较爱干净啊，一下哎，我买这个盘子怎么里面有这个盘子里呀、啊？这个瓷器里它没烧好，有个黑点，你用水洗得干净吗？你怎么洗？你洗一辈子都洗不干净。这个要怎么办？要把它融化了，那个黑点你才能拿出来。这个叫洗里面。大家知道为什么第二次的审判要用火吗？用火就把你融化，火是洗里面的，水是洗外面的。炼金炼银怎么能把杂质去掉？全部融化了，出来的就是纯金纯银。所以圣经讲到灵，它总是用金银这样的方式来预表，因为我里面要洗干净了。那反过来，为什么在永恒的地狱火湖里都是跟火有关系的？因为他在对灵的审判就是这么做的。所以神洁净我们，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图像，他不是在说你就是洁净你外面的。如果你觉得你外面很洁净，你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况里，这危险就是呢，你很可能会自以为意，你觉得你是个好人。神现在告诉我们，你要想一想，你是灵，你里面曾经有过的一切心思意念全都算数，全都记下来。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要赦免呢。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活在外面的人，我要怎么跟神相交呢？我要从里面我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我是一个灵。你觉得我能骗谁呢？如果我在外面做得很好，我里面满了肮脏，我很可能会被人颁奖杯的，立牌坊的。但你觉得我最后见主面，主会怎么说？我逃得掉吗？逃不掉。那如果我今天要信他，我是告诉别人我受洗了，告诉别人我信主多少年了，有意义吗？我需要外在的证据，我需要一个行动来证明吗？我去做好事，这是行动证明。我需要我话语来说啊，我是哪一天受洗的啊，我读过多少遍圣经，我需要用话语吗？那你需要什么？现在问题来了，你的灵得救需要什么？需要你灵里做个决定，需要你灵里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好，我现在问大家这个问题比较有挑战啊。什么更容易啊？信容易还是做容易啊？是信容易还是修容易啊？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修啊，修行啊。修很容易的，外面很容易的，不是吗？你灵魂的拷问是最难的，你关起门来，你面对上帝，你把我刚才读的那马太福音的那两段话，你放在自己身上，你就知道我有麻烦了。有一个年轻的副官来见耶稣，他是个年轻人，他很有钱，他还是个官儿，他占全了人眼里最好的东西，他还做好了一样，大家知道是什么？他守十诫守得很好。犹太人们就是十诫嘛，对吧？ 就你如果守十诫守得好，就是个义人嘛。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啊？他觉得他要做，他觉得他做到了吗？我们读过圣经的福音书的读者都知道这个故事。耶稣呢就说你要做这些啊，讲了十诫，他说我从小就做。耶稣好，耶稣看见他这样就爱他，有一处的记载啊，耶稣看他这样就爱他，很喜欢他，就说呢你还是再做一样，就是你把你的钱财呢都变卖了，然后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他一听就傻了，因为他太多钱了，舍不得。然后圣经怎么描述呢？说这个年轻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没有讲他的结局啊，至少他是忧愁。他一开始是信心满满的，耶稣难道真的要他做到他就配得得救吗？当然不是。耶稣想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呢是一个罪人，而且是里面的，不是单单外面的，你里面并没有耶稣那个标准所要求的达得到的，达不到的。因为耶稣的确是这样的，他富足，他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了。所以灵里的这个圣洁标准是谁？就是耶稣自己嘛，就是神。神说他是个灵，那你说什么叫灵的圣洁？那神是怎样你就应该是怎样，你要做到那样你就可以得救。所以现在神把两条得救的路放你面前，一条呢你就是做到像耶稣那样，这就是那个年轻的副官到耶稣面前去，他的神学，他说父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他的逻辑是什么？我怎么做我才配得啊？你开个条件我达到啊，咱俩就齐了，我就可以有资格。神说也可以，你可以的。神并不是说呢我上来就 judge 你，我判断你，你就做不到。神没有说你做得到也可以，你就做吧。耶稣就稍微点了一下，那你把那个都变卖了，你来跟从我，就这么一点。耶稣在天上有多大，天地万有都是他的，他却谦卑到一个木匠家里出生啊，就拿一块钱去交税都交不出来的。那人做到了呀，那你呢？耶稣里面一点各种肮脏念头都没有了，你呢？我做不到的。好，耶稣说还有一条得救的路，那是真正你可以得救的路，你信他。好，我们来看，这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得救的路了。我们来看啊，25节，这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阿们，妇人得救了。撒玛利亚妇人得救啊，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来解这两节，两节很重要。这个妇人终于想起了一个人，你看他绕了半天，对不对？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基督要来，你看好大一圈呢，对不对？从这个讨论有没有水喝啊，还又到这个叫你丈夫来啊，又到这个在哪里礼拜啊，这个兜啊，这个圈子兜的，你像不像我们啊？我们兜啊兜啊兜，最后想起来，哎，忘了还有耶稣吗？那才是真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说我知道，我来问你，你知道吗？你也知道的。你不知道有圣经吗？你不知道有耶稣吗？全地哪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哪有？没有的。然后你怎么得救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是基督，你信吗？注意撒玛利亚妇人对基督的认识，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要来救以色列人的。所以他说呢，他来了，就这妇人说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所以这撒玛利亚妇人他对基督有一个基础的认识，就是基督会启示我们 如何能得拯救。犹太人一直在盼望，今天还在盼望，盼望什么？以基督来救他，救世主，救赎主，救赎主就是救恩嘛，救恩救恩就来救他们。所以他现在知道，对，基督会来的，来了什么？来了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我们就都明白了。这说明他知道基督会有真理，而且基督的真理是靠着话语给出来的。那现在他就只差最后一步了，耶稣是基督已经讲了，你信吗？大家觉得好像25节到26节是很自然的过渡啊，其实这里面是一个信心的飞跃。如果你今天啊，把自己放在撒玛利亚妇人当时的场景，你会突然发现呢，这个眼前这个人如果是基督啊，你有太多的东西被颠覆了。他没有带着兵器来，他没有推翻地上的权柄，他甚至没有把亏待你的人立刻审判了，对不对？假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曾经有五个丈夫，那肯定她里面啊，对这五个丈夫一定不满意的，多少的苦毒在里面呢？那她肯定也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得罪别人，别人得罪我，但我记住的都是别人得罪我的，一般都是这样。那这五个，那我觉得主你要来，你要先审判一下这五个。神没有这么做。所以你会发现撒玛利亚妇人她要跨越的这个坎，就是我在地上的我只要我自己的灵怎么得救这一个客观的真理。我要先解决我被罪的惩罚，我要往永死里去了，我要往地狱和火湖里去，我怎么办？我要从这里先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不会去管别人，我会去管那得罪我的人，我不会管这个眼面前这个人他是不是骑马来统治列国，铁杖辖管列国，这个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他是不是能把我从罪中救出去。所以撒玛利亚妇人他并没有受限于宗教的约束，他更没有受限于自己对义的主张。我们多少人到教会来找牧师谈也好，找长老谈也好，基本上呢，如果谈一个小时，大概有58分钟是在控诉别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你在主张自己的义。这58分钟呢，其实你在表达如果神今天来，他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不是？来想想，对不对？所以很可惜，你就浪费了58分钟。虽然谈了一个小时，真正有意义的可能就是2分钟。这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能够放掉自己的意，不把自己放在主的位置，不把自己想一想，这个上帝如果要来，今天就该做什么？我们今天有多少觉得这个上帝来就应该做 ABCDE 很多事，从家国大事到我自己心里的很多小事，说这个人怎么不受惩罚，那个人怎么不遭天谴，那个人怎么不遭雷劈的，我们很多这样的事，我们很多想法。先不去管，这个妇人很聪明啊。这个妇人当他知道基督要来会把真理告诉我们的时候，基督说好，你看见了，马上他的反应就什么呢？28节，我们27节留在后面再谈啊。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人得救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反应，注意了吗？注意到这个特点是什么？他在罪上得释放了。阿们。 我们前面读过罪的捆绑啊，对人的压制，对吧？诗篇32，我们上次分享的，大家记得吗？哦，我精力耗尽呐、啊，我在床上就是辗转反侧，我很痛苦。大卫就在想讲他自己不认罪的时候，那个良心谴责他的那个难受啊，在这也是。这个妇人为什么大中午出去打水？他不敢呐、啊，他也知道不对呀、啊，他不敢跟别人见面呢、啊，那别人也都是在定他的罪呀、啊，每次定他的罪都会使他更痛苦一点，就像这个刀又割了一下一样，谁也不愿意这种感受啊。但你会发现，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你怎么经历神的第一个神迹啊？是得医治吗？是得你地上想要的一切事吗？不是，弟兄姊妹，真正你得着神的第一个神迹永远都是这一个，否则你就没有得着神，你无非就是得着了神的医治，得着神地上给你的祝福，这个没有意义，因为你还是会死的，你的灵还是要被审判的。我们怎么知道你的灵不被审判了？你看赦免了吗？他自己都是自由了，因为他像不像原来是被捆住的，关起来的，在牢里的，现在跑出来了，谁付的代价？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付的代价，遇见了，对吧？你今天也遇见耶稣了，你愿意吗？你这跟别人没关系，不要讲你的配偶，不要讲别人，也更不要去找长老牧师去谈，那心灵和诚实拜他。你关起门来，你到他面前去，你愿意吗？你愿意就会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这里面的坎是什么？如果你想来想去看不见自己需要被赦免的点，你是不会需要耶稣的。路加福音应该是7章啊，7章还是8章，应该是7章，有个很著名的故事，有个妇人，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家吃饭，那妇人来到耶稣脚前，用眼泪洗他的脚，用头发擦干，用膏耶稣的脚。然后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西门说你看见了吗？因为他们说这个妇人是个罪人，他们要指责耶稣。那你看见了，我进你们家门呢，你也没用水给我洗，那这个妇人呢用眼泪给我洗，你也没有油膏，这妇人用油膏我的脚，膏头会更正式啊，膏脚就说明很谦卑啊。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得赦免。所以耶稣跟那个法利赛人举了个例子，他说呢，如果一个人欠债主5两银子，另一个人欠债主50两银子，如果债主都免了他们，哪一个感恩多呢？这他回答得很爽快，肯定是50两那个回这个感恩多嘛，因为他赦免的多嘛。所以你会发现啊，耶稣所有的罪他都赦免，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会有差别呢？甚至有人不认主，不取决于主，对不对？取决于你对你自己的债有多深的认识。难道那个法利赛人就是那欠5两银子的啊？那个妇人有罪的妇人就是欠50两银子的？我怎么不觉得呢？我怎么觉得那法利赛人应该欠了500两银子，甚至5000两银子？他不但犯罪，他还装呢，他还假冒伪善呢，他外面粉饰太平呢，是他眼瞎的看不见自己的罪，这个是麻烦所在，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不要去问耶稣你对我的恩典怎样，问问自己，我知道我是个罪人，知道有多深呢？你多想要他赦罪的恩典，你有多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跟他关系有多近。我们跟主的关系只基于这个层次，其他一概都不是。我可以很绝对的告诉大家，这就是圣经的启示。耶稣给你再多钱， 耶稣给你今天你五十岁了给你一个五岁一样的健康他做不做得到他做得到你还是会死的钱还是会没的然后怎么办你还是要灵面对审判的你灵力所犯的罪一样都跑不掉的你认识到多少所以对罪的认识也是要关起门来自己到主面前自己看自己才看得清楚因为是灵里的罪嘛不要去跟别人比你跟耶稣比耶稣动淫念就算犯奸淫耶稣说骂就算杀人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打一边脸给另一边脸让你走一里路让你陪他走两里路你这个没法比啊，逼迫你的为他祷告你怎么做这全是在讲灵里的你里面不是这样的心你根本做不出来你外面不可能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说当这个妇人他意识到他的罪他里面的罪被赦免了之后他自由了这样的自由程度到一个程度呢，他有几个动作第一他水罐子不要了大家注意了吗28节水罐子不要了水罐子代表什么代表你地上的倚靠吗不是吗这留下水罐子的动作像不像那耶利哥城那两个瞎子听见耶稣叫他衣服不要了你注意了吗都有这个动作对不对当信心得着神了之后动作就是我地上我不要了这不是宗教式的这是被赦免的因为你有信心你知道那你还要他你有了主我来问你你会缺水吗你会缺衣服吗主创造一切万有他会让你饿死吗天上飞鸟他尚且喂饱他不给你吃吗这个妇人水罐子留下了他还有一个动作他到城里去跟别人讲他跟别人讲一方面自己的自由得着了另一方面什么他被主的爱得着他要去为主做见证所以刚得救的人呢他们是有很强的传福音的热忱的虽然不一定都讲得明白但就是想告诉别人这是真的一定得信这很好的事啊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的下一次我们会看见不同的两种见证人的见证撒玛利亚妇人神自己的见证神的话两种见证都能得着人哪一种见证更厉害呢后面那种人对人的信心影响更大但不等于你前面不要做前面要做的所以你会看见人的转变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不是宗教式我不是因为知道这个事情我会得奖赏不是因为这个知道这个事情我做了主会就让我有资格得救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自然的转变对吧这样的转变是因为里面被改变了而这样的被改变是一个开关他自己开开来了这开关就是我知道我错了我遇见真正能帮我赦免我的人我要跟着他当这个决定一开开来之后瞬间你就变了这就是神迹这样的神迹你自己不去经历没有人能代替你你去试一下你就知道你错了你就知道他是活的你就知道你这辈子跟着他水罐子可以不要了你就知道真正有意义的事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先跟我们村的人讲起其他都没有意义然后最后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你看他整个动作很连贯你们想一想画面放一放在脑子里他很高兴对不对阿们啊， 很高兴是吧？那你可以想，你可以画面想象他去井边是怎么去的，扛着个水罐子，四处看看，怕被人看见，很愁苦，这么大太阳，可能衣服都湿了，很热嘛。他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负担都没了吗？里面负担也没了，外面水罐子也不要了，你跳着唱着就出去了，你要不要呢？想一想啊，什么叫做喜乐？这是喜乐，喜乐不是高兴，高兴是中了彩票来的，喜乐是被主里面得着改变来的，喜乐是你除了重生达不到的境界。我们要吗？生命、祝福、喜乐、平安，你要吗？撒玛利亚妇人说她要。我们也要做个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啊，在这真正重要的时刻，危机的时刻，就是当我意识到我是有灵的活人，当我意识到我里面的罪必然要面对永恒的审判，当我意识到我需要救主的时候啊，我的祝福就快开始了。父啊，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这井边的妇人所做的决定，做那耶稣脚前那有罪的妇人所做的决定，做门徒们所做的决定，就说主啊，我要这赦免，我要你的救恩。我们必然经历您的信实、您的祝福、恩典、生命、喜乐、平安，一切一切藏在基督里的就都倾倒出来。说啊，求您使我们今天听见这好消息的每一个人都做这宝贵的决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